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第十七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好，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十六节，我们从第五章的第一节讲到了第五章的第十六节。那么我们看前边，保罗就开始告诉提摩太，在教会当中具体的管理的时候，具体治理的时候，具体建立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前面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就讲到的有关如何对待教会当中一些老年人，或者是老年的男人、老年的妇女，还有年轻的妇女或者年轻的弟兄。那么在处理他们的问题当中，如果他们犯了罪也好，或者出现什么问题当中也好，要让提摩太如何的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像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来凭着爱心来说出诚实话。那么后边呢，他也专注讲，特别的花了大量的篇幅在讲到有关教会的寡妇的处理的问题上面。那么他的原则呢，就是要赡养那些教会，要赡养那些做真寡妇的，就是他们真的是无依无靠的这些人。那么呢，使教会的这个资源呢能够被有效的利用起来，就是十六节说不可累着教会，好叫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使他可以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个原则可循，而不是就是避免了一些问题，就是靠人情啊或者面子这些事情，而是他给他的一些原则，寡妇呢分了几类如何的。好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讲到了进一步教会里边的一些管理。我们看今天的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呢这样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所以这里边又讲到了说，做教会长老的，应该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然后呢，那些劳苦传教教导的人呢，更当如此，就是说更应该配受这加倍的敬奉。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再看十八节呢？我们就明白他这个讲到了敬奉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是指到了说，对这些教会的长老还有那些传道的辛苦传道的人，这个敬奉当中呢，不单单是就是要敬畏他们或者说是恭敬他们，而是还指到了说他们身体上的一些需要，比如说他们需要的一些生活当中的需要，教会当中要给他们的。但是呢，这里边讲到了说善于管理的这些长老，上次我们讲到了哈，善于管理的就是长老就是治理教会的。这里边治理教会呢，前面我们讲到了那些有关长老做监督的资格的时候呢，那里边告诉我们，这些长老呢不单单是在教会当中做这样管理的工作，同样他也兼职着牧养的工作。所以呢，这里所讲的说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就是包括什么呢？他们在责任上面很忠心，以及他们在管理上面的恩赐。他们呢，就是不单是忠心管理教会，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属灵的智慧，他们懂得如何把教会呢治理的好。而这里面讲到说治理的好呢，又要忠心于这样的真理，就是说他们不是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思如何来治理的，而是如何能够把他所学到的东西，圣经上的真理的知识能够应用在教会的治理当中。所以这是善于管理的，就是能够把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能够管理好，教会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事情能够管理好，使教会呢能够有秩序。那么的话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那里边也有关这些长老们的治理的教导。13章的17节，希伯来书13章17节这样说，你们要依从那些教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这地方一方面教导了说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要顺服这些引导你们的，因为他们正在为上帝负责，在做这些引导你们的事情。另外一方面也讲到了说，这些好的作为教会的管理者引导弟兄姊妹的人，这些人呢要时刻为 灵魂警醒，好要交账。然后说，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也是讲到说，弟兄姊妹不要让常常叫这些传给这些治理者带来麻烦，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真理的教导。那么然后说，我们也从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作为一个好的或者说一个善于管理的这样的一个长老，一个善于管理的教导，他是两方面都要兼顾的，就是在教会的管理的层面，教会这个普通的管理的层面，另外一方面是教会的真理的管理的层面，都要走正路，要有圣灵所赐的这样的智慧，并且能够懂得去运用来治理教会，来建立教会。说换句话说呢，这里边就说好的长老吧，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所以刚才我们讲了敬奉呢，就包括对他们的尊重，也包括他们生活上需要的一个供给。因为后边讲到了，后边十八节讲到了牛在柴谷上柴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因为他们付出劳苦，他们在神面前也忠心，所以应该受到加倍的敬奉。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说不是说哎，我来判断你是不是好的长老，你是不是好的传道人，你是不是这个善于管理的，然后我给你加倍的敬奉。不是，就是每一个长老教会都要敬奉他，要尊重他，要奉养他，只是那些好的你更要就是需要更加的要关注关心他们的这个的需要。然后说那劳苦传道教导的人更当如此。这里边又提出来一个传道教导人的，以前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呢，你看到保罗常常派提摩太到一个地方，派提多到一个地方，让他们去到各城去按立长老。所以说呢，长老呢那个时代呢相当于今天的传道人。而这里边所提到的传道人呢，是像保罗这样的，像彼得使徒这样的，他们到处去走，他们传道，然后去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之后，然后他们按立教会里边的长老，来作为具体的教会的管理的工作。所以这样的传道人呢是到处走的。说这样到处走的传道人呢，说更当如此。因为这些人怎么样呢？他没有说一个固定的教会的，他不是说像长老一样，他归属于某一个教会，他在某一个教会当中固定的来做服事、做管理、做教导的工作的。他们是什么呢？到处游行的，到处去传道、建立教会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呢，更当如此，因为这些人没有固定教会嘛，所以作为教会呢，也要承担起这些人，虽然他们不隶属于某一个教会，但是呢，这些人教会也要对他们尽到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所以你看，我们看到了提摩太，他就成为教会当中的长老了，所以教会要供养他，这是正常的，这是应该的。那么比如说保罗，保罗他不属于任何一间教会，他到处走，那么教会呢，各个教会呢也应该对他是有一个物质生活需要上面的这样一个支持的。所以这里边保罗跟他说那善于教导了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好了，这里边我们再解一下，说配受加倍的敬奉，什么叫配受加倍的这样的敬奉呢？或者说劳苦传道的人更当如此呢？是这里边配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教会在供给长老的时候，或者供给这些传道人需要的时候，他的心态不应该是一个老板的心态，而应该是个什么呢？他是配受的，他是该得的，是教会应当尽的责任。如果教会做不到这一点，反而是错了。所以这个心态呢，必须要搞清楚。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说，当以为配受的，这是他们应该得的，是他们配得的，是他们在神面前忠心所该得的，而不是说教会觉得说啊，我给你这一个，我奉献给你钱了，你就得听我的。或者说你比如说现在今天教会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的教会的情况呢跟以前呢不大一样了。今天呢我们把这个长老呢作为一个位置的，长老的位置呢几乎就失去了教导的功能，而作为教会一个管理的。而牧师呢，牧师我们讲叫传道人，那么这些传道人呢，他本来应该在教会当中有最高的属灵的权柄的，但是现在的教会当中呢，他却成为了一个被雇的人， 也就是说长老会呢，长老们是教会里边的董事会，而牧师呢是总经理，是他们所聘来的。也就是说这些长老成为了传道人，这些牧师们的一个雇主，而传道人成为了长老的雇员。所以这个关系我们都把它搞错了。所以这些长老慢慢的他们就会成为一种老板的心态，他们觉得说是我给你钱，是我在养着你，而慢慢的你得就得听我的话。所以传道人他的属灵的权柄实际上就被剥夺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那么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作为一个教会，他支持传道人，他应该把他当作什么？他是配受的。所以说如果一个教会做不到这一点，反而是教会的羞辱，必须要认清楚这一点。好了，第十八节呢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什么意思呢？就是牛在做什么？踹骨的时候在做什么呢？就是他要踩那个骨子啊，要把那个骨子啊从那个骨壳里边把它踩出来。所以他在做什么？他在做工。好了，那么这里边说不可拢住他的嘴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他可以吃那个骨子。就说一个牛他正在那里为你工作踹骨的时候，他说踹的东西正好是他的食物，那他累了他饿了，他当然有资格有权利可以这样吃的，你不可以拢住他干活。就是然后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是申命记25章第4节和哥林多前书9章第9节所讲过的经文。所以这一次再一次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前边第17节当中所讲的这样的道理，这样的命令，这样的原则是有圣经根据的，不是保罗自己新发明出来的一套规矩的，而是这本来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教会要供养传道人，按今天我们讲教会要供养传道人，并且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必须应该是尽到的责任，而不是说你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我来判断，或者说啊我是老板我养着你我供着你，不是的。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当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呢，利未记你们自己回去查，你反反复复可以看到的，神绝对不是不顾念他自己的仆人，神非常顾念他自己的仆人。如果我们看到献祭，献祭当中有一部分是自圣的，献祭都是祭都是圣的嘛，但是献祭当中有一部分是自圣的，而自圣的这一部分你去查利未记的时候，你发现上帝把这部分自圣的归给谁了？归给了亚伦和他的后代，而自圣的这一部分是都是最好的，所以神把这一部分最好的留给他自己的仆人，而这部分自圣的这一部分是怎么样呢？他是要先拿去献祭的，先归给神，然后再通过神的手把它归给亚伦和亚伦的后裔，这是自圣的一部分的部分的，所以神是眷顾他自己的仆人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到的是什么呢？不是今天正确的奉献的意义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把钱奉献给神，然后神又拿着这些钱去供养他自己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清楚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钱奉献的是奉献给神，所以我们也从神那里得到因着奉献所带来的祝福，神在奉献上的应许的祝福。所以我们弄清楚这件事情呢，我们教会供养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老板的心态。如果我们老板的心态，我们现在如果说觉得说，哎，牧师你拿的是我的钱，牧师难道能给你祝福吗？你奉献是要从神那里祝福，还要从牧师这里得祝福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要从神那里边祝福，所以我们奉献是奉献给神，那么神又把他拿出一部分作为至圣给了他的仆人，这是上，那就是上帝的事情了，就不是你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所以当以为配受的加倍敬奉，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明白这个关系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了17节18节呢，就讲到了有关对传道人的这样的奉养，他不单说在这里治理教会的，还包括那些巡游的那些传道人。那么我们今天呢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哈，现在的传道人呢也有巡游的那一部分的传道人的，那一部分传道人是什么呢？我们管他是做机构的，比如说 Paul Washer 弟兄，他就是个巡游的传道人，他传不到不传道传道，但是他并不隶属于某一间教会，他隶属于某一间教会呢，他是一个会员而不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以呢他在教会当中呢是没有供养的， 但是他的确是个传道人，比如说他去洛杉矶讲道啊，他去我们这边讲道啊，我看他比某些在教会里牧养传道牧养的教会的那些牧师他还格外的劳苦。所以这些人呢，这里你看这里边讲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他没有加什么别的形容词，而做些这些传道的教导的人呢，他说是劳苦。所以这些人要付出比教会传道人呢要付出格外的劳苦的，他们需要到处走，他们需要忍受很多的这样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教会当中所忍受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难处。那么作为他来说呢，也应当受加倍的敬奉，这个呢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所以呢我们教会的原则是这样子的，如果某人来我们教会来讲道，他是某个教会的带薪的传道人呢，我们通常不会给他钱。因为什么？因为已经有教会库奉养你，那么你尽你传道的责任，这是你自己应该尽的责任。而对于那些机构的，他们是自由的传道人，或者说是机构里边的来传道的，来我们教会讲道的话呢，我们就会给他这样的一个奉献的。那么作为我们教会对他这个传道的一个支持的。所以这个呢，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我们每个教会都应该认清楚的。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加倍的敬奉是给了一些不该给的人。比如说有些牧师，现在有这种传统，就是教会之间呢，到某个教会去讲到拿钱，到某个教会去拿钱。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个不合理的，这种加倍的敬奉也是不该给的，因为他已经得到他的该得的了。一个牧师在教会当中，他有他的薪水，他有他的薪水之后出去讲到，哎，他又拿了一份薪水。这就很奇怪了，这就跟演员那个走穴是一个道理了。你本来是有供养你的，但是你又出去去走穴，而且你去讲道的时候，大都是什么时候？大都是星期天嘛。星期天本来是应该服侍你所应该服侍的教会，但是你却出去去赚钱，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呢，这就不是配受的了。所以我们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把很多的事情呢，这些约定俗成的一些规矩呢，他们并不符合圣经的原则了。我们要把这个想清楚。好了，我们就接下去再讲第十九节。十九节呢，就讲到说，控告长老的呈旨，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收。好了，因为长老在教会当中他是管理又教导的工作的，那么在这很多的过程当中呢，他要忠于他的职分的，他要执行教会的纪律。他要进行责备的工作，不但要进行安慰和教导的工作，也要做责备的工作。所以有些时候呢，他就会招惹别人的记恨，有很多人就会控告他。那么这里边我们要留心一件事情，他说控告长老的呈旨，非有两三个人见证就不要收。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在那里控告长老，你听都不要听，不要接这样的控告的呈旨的。那么早期控告这样长老的呈旨的，通常都要递到使徒的手里边的，就是递给这些传道人，因为这些传道人他们到处游行布道，然后建立教会，然后案例牧师嘛，案例长老嘛，所以这些控告长老都通常控告传道人。那我们今天的管理教会的管理呢，不是这样子的。那么的话呢，可能会控告牧师的呈旨呢，会递到长老的手里边。好了，那么就是送到长议会。如果说是长老会的话，他就是一般的，现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管理呢，都是长老会来，这种长老会的这种管理模式的，就是长老是最高的权力机构。那么的话，这里说，那么控告传道人的这样的呈旨呢，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呢，长议会就不要收。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教会的传道人呢，他的工作和责任呢，是面对一个群体，他不是面对一个个人的，他是面对一个整个教会的，所以这种关系呢，不是个人性质的，是一个群体性质的。但是传道人在管理教会的过程当中，治理教会，建立教会过程当中呢，他因为是群体性，说难免会得罪个别的人，或者个别的人因为灵性的不一样呢，他会产生不同的问题的。所以呢，如这里边讲到的，没有两三个见证人你就不要收，实际上基本上就排除了什么呢？就排除了因为个人的偏见或者个人的记恨或者个人的苦读，对传道人的偏见而产生的这种误解。因为一个人去告牧师很可能会告错的，因为他以为说，哎，你为什么要说我这件事情，但是他是在按照真理在执行这个问题，但是那个人被责备的人他可能接受不了，但是牧师的确是做的是对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他要是 告到长老那里边，长老要因此而处理这个传道人的话呢，这就带有一种偏见的色彩，以偏概全，就是一个人嘛，你怎么能够证明他是对的呢？所以这里提到了，除非有两三个人就不要收，实际这里边是在保护长老的，保护教会的传道人，所以不是因为说某一个人产生偏见。好了，那么的话有两三个人做见证说，哎，这个长老的确是，这个传道人的确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这样的长议会呢才可以去怎么样呢，去考察，去研究，然后按照律法，按照律法，按照真理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错了就悔改嘛，然后怎么样呢，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对于传道人的问题的一些处理的话呢，不会出错，不会因为某些偏见，因为教会里边总是会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传道人，喜欢这传道人的时候呢，怎么样呢？这传道人有什么缺点我都看不见，我都接受。那么有些人是这样，他看不上这个传道人的，那么他就，因为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有很多的人来到教会，他都会发生这个问题的，都觉得说，哎，你这个牧师为什么就针对我？哇，你这个牧师为什么就，我做这个事情怎么就错了？所以呢，这样难免会带着一种偏见，或者是这些个人的色彩，说反映出来的问题呢就不真实，甚至于反映出来的问题本身就是错的，或者说是一种诬告的。所以呢，这里边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控告长老的绳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你就不要收，这是在保护传道人的。然后呢，但是呢，今天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讲到了哈，教会前两天前几年的时候听到一个教会呢，多伦多的一间教会，是个浸信会。他们教会的浸信会很有意思，因为浸信会它的传统是什么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大家举手，大家都同意了这事就定了，大家都不同意就不同意，就过不了了。大家呢都是通过什么呢，75%啊，80%啊，多少这个投票率的。那么他们教会的牧师呢100%投票决定把牧师撵走，他们大家一投票就把牧师给撵走了。所以教会呢不是这样治理的，不是大家在投票，虽然是群体性的，但是也不是这样的投票的，而是什么，看是否符合真理，看这传道人是否宣告真理，看这传道人是否按照真理来治理教会。但是即便如此，也要避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带有个人色彩的这样的一些不完全的这样的控告。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没有两三个人见证你要不要收。我们看第二十节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欺的愚的人可以惧怕。那么这里边首先我们要提出来一点，说这样的人呢应该犯的是比较严重的罪，而且是教会里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里是在教导提摩太如何执行教会的纪律，就是公开犯的罪，或者说公开造成的影响，必须公开处理。因为这个影响是公开，是对大家的都有影响的，所以你必须要公开处理，使真理得以彰显，使公义得以显明，这就是为神来做见证的。那么说什么，这样呢也是对其他人的一个警戒。所以做榜样的人呢可以受人尊重的，对吧，你看见了榜样你就尊重了。同样你做坏事情的，做绊脚石的怎么样，也应该给大家作为借鉴的，大家都可以学习，都可以看到。所以教会的纪律呢是对所有，让大家都知道教会的纪律是对所有的人都具有约束力的，教会纪律的执行呢是对所有的人呢都是有这种警告的力量的，不是说单独的对某一些人，而是对所有的人。即便说你说，哎，我犯的罪跟他不一样，那么也是一样，对每一个人都是有这种警示作用的。公开造成的影响必须公开挽回，我们不能够存任何一点的所谓的爱心，然后得过且过，这样的话怎么样呢，真理就不得以显明，神的公义就不被显明，使人对神真理的严肃性呢就会产生怀疑的。大家就觉得马马虎虎，反正也无所谓，反正张三也是这样，李四也这样，大家都这样，所以呢这不能够起到一个作用，就是警示别人，使其他的人可以对神的律法，对神的真理产生敬畏之心。所以这个呢我们千万不要受到今天的一些影响，教会的纪律必须执行，教会的真纪律必须执行，真理必须被高举，也就是说教会不能够容纳这些罪恶的事情。有些时候呢我们会非常的会产生另外一个极端，我们教会现在 教会也好，弟兄姊妹也好，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别人讲我们没有爱心，而这个爱心呢，我们往往就会包容了罪恶，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这是必须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则，不可以假以所谓的爱心的缘故去包容罪恶，甚至于去纵容罪恶，这些呢都是错的，是不可以的。好了，我们再看21节，21节呢，他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他这里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你看，这个就是很严肃的话了，告诉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就讲的说非常严肃哦，我是在上帝面前嘱咐你哦，我是在上帝面前嘱咐你，也是在耶稣基督面前来嘱咐你，也是在这些天使面前我要嘱咐你，你就是你必须听，你一定要听，然后说要遵守这些话。遵守哪些话？就是他第五章前面所讲的所有的话，在处理教会的问题当中必须要如此的行，这些事情必须要做。但是呢，这里边又可说又补充了两件事，说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不可存成见，第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所以前当讲到说处理前面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呢，保罗马上就给提摩太作为教会的治理者，一个管理者，一个纪律的执行者，一个真理的执行者，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教导，说什么呢？你不可存成见处理问题，你也不可存偏心来处理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些成见，一些偏见，就会产生偏心。你比如说处理寡妇的问题，那里面讲了寡处理这些寡妇的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所谓的怜悯之心，或者说谁跟我关系比较好，或者说哎，平时他表现怎么样怎么样好，有这些成见。还有犯罪的人，这个人呢，虽然他犯罪了，但是他是教会的长老，怎么办呢？算了，对他网开一面吧，他平时都不错的，就不公开处理了，我们就不公开处理了。或者说这个人呢，哎呀，这个人他以前就是也不追求啊，也不长进，你看犯了这样的错误，我非好好整一整他不可，这都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存成见，也不可以存偏心，这是绝对要不可以的，这是所有治理教会管理教会的一个铁的原则，是不可以更改的。因为我们读89篇的时候怎么说，公义和公平是神的宝座的根基啊，上帝是公义和公平的，然后说也要慈爱和诚实行在神的面前，所以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必须要有公义和公平，他必须要有公义和公平，就说真理必须要得以彰显，真理的话语的能力必须得以实现。那么另外呢，讲到了说也要有慈爱和诚实，不是为了打击人，不是为了报复人，或者说为了私人感情，我们就错误的使用律法，错误使用律法就是该得到责备的没有得到责备，不该得到责备却得到了更加严重的责备，这就是所谓的偏心或者说是成见。这个呢是可以说是最忌讳的事情，是不应该有的。所以呢，不能够根据以前的哎我们俩的关系感情来断定是非，我们应该根据事实，根据真理来作为判断事情的一个根据的。我们不应该一个人对我们不好，我们对他责备，我们就是更加的严厉，使他得到了他不该得到的那样更加严厉的责备。我们也不会因为某个人跟我关系很好，或者平时表现得很好，或者怎么样的原因，他就不应该得到该得的惩罚和责备。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循这两个原则，就是公平公义，然后又有慈爱诚实，也就是保罗在21节当中说的，不可存成见，行事不可有偏心。如果我们要是有偏心了，或者有成见了，那真理的光芒在教会当中就显明不出来，该受到责备的没有受到责备，不该受到责备反而受到责备，那么这是不符合真理的原则的，教会的是教会绝对不应该这样做的。那么的话，我们看出埃及记23章第2节到第3节呢，这样说，不可随从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什么叫偏护穷人？ 所以我们以前都讲这句话的，叫什么？人都有就是那种保护弱者的心态的，就说他是弱者，所以他就很自然我们就会保护他，我们很自然就觉得他肯定是对的，不一定的。所以甚至于说穷人你不应该偏袒他的，他是穷人你也不能够偏袒他的。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随从真理，随从我们的感觉，随从我们的心，随从我们的这种人的情感，或者随从我们的这种感觉，这实际上是都是不对的。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者或者一个领袖吧，或者说他要站在一个公平与公义的立场上边，要站在真理的上边，不要受任何的这种情感的影响和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种影响。而人弟兄姊妹之间处理这个问题，这种感情的基础是什么呢？是慈爱，上帝的慈爱，也是彼此相爱。你责备他就是爱他，我们常常呢认为呢责备呢就不是爱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责备呢就是爱。那么责备当中要有爱，为什么要责备呢？是因为爱才有责备，对不对？好了，没有爱，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责备他，不管教他，那他就不是你的，你就不是爱他，你就是纵容他。就去说儿女的话，他就不是你的亲儿子。如果你是亲儿子的话，你一定会管教他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边21节作为一个总结性的，就是前边做这一切的事情，无论是处于年长的，无论是处于年幼的，因为这里边讲到的都是出问题了哈，出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老年人出了问题你要这样，少年人出了问题这样，年老的妇女这样，年少的妇人应该这样。那么作为这些寡妇，你如何教会怎么样利用资源来奉养他们，然后讲到了说长老教会管理的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然后呢又讲到了说那些犯罪的人怎么样处理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边讲到了作为一个教会的治理者，他与人，换句话说就是说具体点说，就是与教会的弟兄姊妹打交道过程当中，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要把真理显扬出来，要把罪恶的人，犯罪的人要责备他，要悔改，但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要怎么样，要公平，要公义，然后慈爱，要诚实，就是保罗21章21节所说的，说要不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不要存成见，要以事实，要以真理做标准。那么不可偏心就是要按神的标准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是今天这个教导呢实际上是非常好的，给我们都很多很多的提醒。我们不会觉得这样的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诶，我们对我们所喜欢的人，或者对我们看得比较顺眼的人，我们对他的包容力就很大了，他犯错误了我们也会更多的包容了。但是对那些我们看他不顺眼的，或者这个人在教会里边本身我就瞅他就总是那个样子的，那这样的人呢讲一句话可能是很小的话呢，我们是就不能够包容他，不能够忍耐他，甚至于得罪他，我们可能会对他进行打击啊、报复啊，或者怎么样的，实际这是不对的。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因为什么呢？我们讲话的人要留心，我们是不是公义公平，我们是不是有诚实和慈爱，我们听话的人也同样，我们要听人家是不是按照真理在讲我们，是不是按照凭爱心说诚实话在讲我们，是不是真的讲到了我们是错的，如果我们错的我们就悔改，而不是说诶，我们不要常常这样讲，你是不是看不上我。我们通常会陷到这样一个误区当中，当别人讲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说，你就是因为看不上我所以你就针对我，不一定的。那么我们讲别人的时候也常常犯一个错误，我们对那些我们看不好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针对人家，我们真的就是好像说本来是一分的错误，我们讲出来就三分的责备。所以这是我们两方面都非常容易犯的错误，不是单单讲的一方需要有公义公平，听的一方也需要有公义公平，不是讲的一方需要有诚实和慈爱，听的一方也要有诚实和慈爱。我们责备人的，我们通常喜欢看到人家的缺点，而那些被责备的人通常喜欢看到的是自己的优点，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我们在处理教会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十分的要小心。我们人呢都是有偏心的，我们的人偏心不偏别人，我们都是偏给我们自己。你说我不是带领教会的，那我与作为一个普通弟兄姊妹，我与人相处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偏心的。那么我们这个偏心呢，不是偏别人，我们是偏给我们自己了。 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是好的，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是公义的，我们以为别人都是不好的，别人都是不公义的，所以我们这个偏心呢一直在我们的里边。我们判断一个人好与不好，这个成见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不断的去认识真理，认识真理，真理是光，真理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来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认清楚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觉得哦，原来我真的是不完全。那么我们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这不是针对我，他不是针对我，因为我是可能犯错的，我是可能错的，对不对？那么好了，那么当我们去责备别人，我们也同样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也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偏见，我们也不会偏向我们自己。人家本来是一个小小的错误，我们就给人讲成好像是怎么怎么样了，我们就发泄我们这里边的一个怒气，发泄我们对这个人的不满，我们也不会做到这一点。所以这个呢，教训呢，实际上是对双方的。虽然这里边讲到的是对教会的这些长老，但是呢，同样呢，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呢，也是有这样教导的。所以我们要留心这一切的事情，认清楚我们自己。主耶稣说你看到弟兄眼中有刺，你为什么不看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所以这句话是很好解释的。我们都喜欢看到别人的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良木。但是问题又在这里了。主耶稣说容我拔出我眼中的良木，再替弟兄拔出他的刺。所以这句话讲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你看到弟兄眼中有刺，要不要拔？要拔，一定要拔。如果我们不拔，我们就是不爱他；如果我们不拔，我们就是假的谦卑。但是拔之前，我们首先要拔我们眼中的良木，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不至于说人家眼中本来就是一个刺，你一拔出来把你眼球都带出来了。也就是说它本来是个刺，你小心一下把它拔出来就好了，看清楚把它拔出来就好了。而不是说如果这里边我们掺杂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些私心杂念，我们的偏心，或者掺杂了我们的一些成见的时候，我们就不是拔出了一个刺，我们而是把人家眼球都拔出来，给人造成伤害了。所以这也是能够解释这些经文的。但是呢，这里边之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清楚，当我们看清楚的时候，看清楚我们自己也不过是个罪人，我们的良木是我们也不完全，那么的话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种横加指责，或者说是用一些不该讲的世俗的话语，那些恶毒的语言去说人家了，因为我们也不是好人，我们也不好，我们也有良木的。所以呢，圣经里边很多的教导的话呢，都是与这几节经文相关的，凭爱心说诚实话呀。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连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看待。那么我们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不会出现两个极端。那么这个拔良木这个另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啊，我是罪人，我是罪人，大家都一样啊，你没有刺，你挺好的，你比我强。这样的人的谦卑是虚假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没有爱心的，因为他看到弟兄眼中有刺，他不想拔。所以这样的人呢，通常我们认为是谦卑的，但是这样的人呢，我告诉你，他不是真正的谦卑，这是一种虚假的谦卑。但是这种人呢，在教会当中呢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样的人呢就是老好人，这样的人是最没有爱心的，这样的人也是最不谦卑的。虽然他嘴里边表现的好像很有爱心，很有谦卑，哎呀，大家都一样，哎呀，谁也不完全，没有人是完全的，如何如何，但是这呢都是一种骄傲的表现，这都是一种不谦卑的表现。尽管听起来好像很有爱心，尽管听起来很有谦卑，实际都不是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睛，要看见前面。你看保罗讲的这些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有严格的原则你要遵行的。但是后边讲了，但是你不要存偏见。所以前面讲的是什么？要说诚实话。后面讲的是什么？你要凭爱心。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相处的一个原则。我们回去呢，我们都大家都好好的想一想，我们就能够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就能够知道如何来与弟兄姊妹相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